大家晚上平安，非常感谢天父呢，给我们预备了这丰盛的爱宴，让我们在基督的里面一同来享受这丰盛的属灵大餐。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我们第15期《更美的新约》这个标题呢就是非常的美好，《更美的新约》。那更美的新约呢？我会从3大点来跟大家分享。第一大点呢是介绍这个新约的果效，第二大点是新约的实行，第三大点新约的道路。那我们来看新约的果效：得自由，恨恶罪，不再被罪捆绑。希伯来书10章1节说。律法有要来美事的影儿，没有本物的形象，总不能借着每年不断献上的同样祭物，叫那些近前来的人得到完全。保罗在这里要表达的是，圣殿年复一年献祭的事实，证明并没解决问题，这是重点。当时犹太信徒没有明白。他们把每次的献祭当成可以让他来年安枕无忧的事，他们不明白这是未来之事的影子。时机到来之后，他们就不用再另外献祭了。耶稣做到了，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些得以圣别的人永久完全。这是希伯来书10章14节的记载。这是整个希伯来书作者想表达的中心思想。希伯来书10章2节说：“不然，敬拜的人既一次得了洁净，良心不再觉得有罪，献祭的事岂不就已停止了吗？”换句话说，如果那个做法解决了问题，我们就不必每年都做了，因为敬拜的人。既一次得了洁净，良心不再觉得有罪。要知道，神不是天上的扫兴者，神给你良心不是为了让你总是伤心或沮丧。他是说，当你犯罪，罪的事实就会一直伴随你，即使不再受罪本身的辖制，你也会被此记忆所捆绑而生罪疚感等。神说他反对捆绑。作者曾做过关于抑郁方面的教导。神恨恶抑郁，他不想你在任何捆绑之下，特别是罪的捆绑，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罗马书6章23节说，神不想你在捆绑之下，而是想你自由。感谢主，当你犯罪，良心感觉定罪，你有两条出路。可能还有由此延伸的第三条路，第一条路不是你该走的，就是让你的良心如同被烙，就不会再困扰你了。这不是正确的路。另一条路，首先就是停止犯罪，立即叫停。我不是说你不犯罪，而是说你不会操练反复犯罪。你若犯罪，这罪应该会困扰你。就像当你碰到火，如果你被烧伤过，你就该为此高兴，这会提醒你不要去碰火。同样，当你因罪而良心受煎熬，那是在教你不要继续犯罪。你感觉受困扰，说明你被造不是要去做些，你被，你感觉受困扰，说明你被造不是要去做这些的。所以你马上停止犯罪，如何停止呢？借着圣灵的大能，借着恩典中的能力，使你超越罪的吸引，帮助你认识并恨恶不义。我们面对因某种原因产生的问题，其中可能只是因敌人的欺骗伎俩。感谢主，从教会的历史来看，福音已被改头换面，毫无疑问，你们中间的一些人可能正是通过我所说的那些途径来到基督面前。我这样说，请不要误以为我在说你没有基督在你里面。你之所以来到这里， 恰恰说明你是与主同行，正在往前，所以请不要把这当成是定罪。我无意拿走你所得到的救恩，我的意思是在过去几百年里，尤其是在过去近50年，教会犯的最大的错误是把得救降格为一个祷告，这是症结所在。我们让人做完祷告，对方觉得自己万事大吉，就说我现在没事了，我的罪已被赦免了。然而他们继续在罪中生活，这样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大部分基督徒都或多或少在这循环中，那就是他们知道自己应该是自由的，却没有自由，这让人产生定罪感。因为没有活出自由的生活来，他们想要自由，他们为此来找基督，只是他们从没真正来到基督面前，只是鹦鹉学舌，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新约的果效第二小点，活在新约的实际里，必然会结出果子。耶稣从没说过只要得救就好了，这是令人惊讶的。他指明了一条路。约翰福音15章1到2节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在我里面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你听到吗？耶稣是葡萄树。”天父是栽培的人，凡不结果子的枝子，天父就拿开。人们反驳说：“但我不需要担心那个，因为耶稣说，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是的，的确没有人。是的，的确没有人能，但并没有说神不能。听到这里，这并非总是令人愉快的。但这总比活在欺骗中，让生命终结在非你所愿之地要愉快得多。这是主耶稣说的。你不能说这是解经而绕开。我不是在解经，我只是在读经。要是只说了一次，还可以另当别论。但这种发表贯穿了耶稣所有的教导。约翰福音15章2到4节说。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话已经干净了，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请注意，住表明是借到一个家。住进去，而不是拜访。第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如何知道你住在他里面？你有结果子。如果你没结果子，你就知道自己不在他里面。如果你没有果子，天父把你拿开，因为离了主。”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住在主里面，不住在主里面是什么意思？你没有结果子，你不是跟他住在一起。很多人只是拜访耶稣，人们说我邀请耶稣进入我的心，可是那是你唯一给他的地方。耶稣想做你的主人，而不是拜访者。经上说，人若不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了，人收集起来扔在火里烧了。约翰福音15章7到8节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你做了主的门徒，对他这是很大一件事。”耶稣说。你结了果子就是我的门徒，你不结果子就不是我的门徒。如果你就是那不结果子的枝子，天父就把你拿开。这就是刚读的经文。你能从这里找到所谓的，除非你说了祷告词等等这类的经文吗？没有，因为耶稣没有这么说。新约的果效的第三小点，跟随耶稣的脚踪。 确保安全到达。祷告不是万能的，重点不是在祷告。这不是耶稣给我们设规定条件，他是想说，不论你走这条路还是那条路，结果都是阴沟翻船。耶稣说，这才是路，只有这条路是正路，可以保证你安全到达目的地。向右不安全，向左也不安全，走这条路，他的道路。他说，你跟随我，接受我的生命。我的目标，我的计划，跟随我的脚步就是万全之策。听到这里，我会自动想起有关二战，还有越南或其他战争电影，他们得差一个人先且试探雷区，很多时候会带刺刀去探查，看地雷在哪，后面的人每迈出一步，都要紧紧跟着前面那人的脚步，边走边看。如果排头兵没有被炸飞，跟着的人就会平安无事。原则是必须一步一步踩着他的脚印，确定不偏不倚。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一个雷区，耶稣走过去了，他没有犯罪，他到达了终点。他说：“看，走那条路的工价是死。”掉进沟里必死无疑。若你跟着我的脚步走，那是生命，因为我成功走过去了。按我的脚步走，按我展示给你的而活，你就是走在平安路上，走在生命的路上。就这么简单。感谢主。你可能暗自琢磨，这样有谁能走在耶稣的道路上呢？说实话，这并不难。如果你重生了，就更容易。没有重生的确很难，因为你不得不全靠肉体而行，你得挣扎，你本性抗争。但你重生后，你的本性变了，活出来变得轻而易举。现在你有了一个对头，从前你是魔鬼的同伙，所以魔鬼无需特别针对你。但你现在逆行了，与魔鬼格格不入了，你引起了魔鬼的注意，成了魔鬼的眼中钉，所以他想把你绊倒，想方设法使你陷入困境。魔鬼会在你身上不断寻找能够引爆你的按钮，他会一直在你身边晃来晃去，你要做的就是无视他，不再喜欢那些从前吸引你、奴役你的事物，你要让他死去。如何让他死去呢？专注于你应该关注的、应该思考的，而不是你过去常常思考的问题。早期的救世军为主得了很多人，真正得救的人，他们去妓院向姑娘们传福音，得着他们后，不会让他们继续留在妓院的旧生活里。而是把他们带回救世军的园区，给他们把以前的衣服换掉，穿上制服，学习真理。啊，这个非常宝贵。这样过了2个星期后，他们就被装备好，与其他肢体一起进入合场。看见他们开始过得胜的生活，他们不害怕，他们会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们真的得救了。现在人们说，如果你从酗酒中得救了，千万别再去酒吧。确实，回去可能是不明智的。但你如果真得救了，你会恨恶你过去所爱的，这是关键。我们用地狱吓人，让人得救，害怕并不能赢得人。只有恐惧还在的时候才会起作用。一旦惧怕消失，人们会故伎重演。耶稣说：“人若不恨恶自己的红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问题在于，我们试图得那不恨恶其生活的人，他们仍然爱他们的生活，但我们是用地狱说服了他们，他们需要来教会得救恩，他们不想去地狱，但不恨恶自己的生活，但他们不想去地狱， 于是他们来到教会，按照我们教的样子，照本宣科做了个祷告，就算是得救了，不会下地狱。然后他们回到自己以前喜欢的生活。你跟他们说不能再那样生活，他们说我可以，因为我得救了。当想是从什么当中被救出来了呢？耶稣来不是来救你活在罪中，他来是要救你从罪中脱离出来，他是来释放你。感谢主，耶稣来了是要把我们。救我们从罪中脱离出来，不是让我们活在罪中。感谢主耶稣，要做到这点，你必须找到恨恶他们自己生活的人，必须找到他们恨恶自己生活中的点。大多数人在恨恶自己的生活之前得救了，进了教会。现在的教会充斥从没真正得救的罪人。他们只是每周来听，你很好，没关系，继续努力，搞砸了也没关系，等等。然后他们就什么都不想了。糟糕的是，他们知道如何摆出正确的面孔，说出正确的话。回到家里，依然犹如地狱，仍然哭哭啼啼，夜不能眠，仍然在经历之前经历的所有。更糟糕的。他们心里曾经怀抱的唯一希望，现在也没了，因为这没使他们的痛苦消失。所以，我们必须回到福音真理。唯一真正得救的耶稣门徒，就是照他说的话去做的人，这是唯一安全的路。除此之外，住在外面并不安全。那真正的福音真理就是。新造的人的一个真理，这样呢，知道新造的人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呢就会过这样这个不犯罪的生活。那这个新约的果效的第四小点是被分别为圣。下面这段经文讲的就是这个。希伯来书十章三到七节说，但那些祭物使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是不能除罪的，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祭物和供物是你不悦要的，你却为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悦的。于是我说，看哪，我来了，神啊，是要实行你的旨意，我的事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希伯来书十章八到十二节说，以上说祭物和供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悦要的，也是你不喜悦的，这些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可见耶稣来了是除去那先有的，为要立定那后来的。我们凭着旨意，借耶稣基督一次永远的献上身体，就得以圣别。再者，凡祭司都是天天站着供职，屡次献上同样永不能除罪的祭物，唯独这一位，既为罪一次献上祭物，就永久的在神右边坐下了。非常感谢耶稣为我们做成了这救赎大功。希伯来书十章十三到十四节说，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放在他的脚下做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些得以圣别的人永久完全。圣别是指分别出来，这就是为什么神对他们说：“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得以分别，不要沾不洁之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子和女儿。”这是全能的主说的。这个经文是《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七到十八节的记载。他没说不要担心，不洁净就不洁净吧。无论如何，我都会成圣你。他没这么说，而是说要圣别。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对你的生活不满意，恨你的生活，来到基督面前。希伯来书十章十五到十六节记载，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说过，主说。这是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要将我的律法刺在他们心里，并且将这些律法写在他们心思里。 这里保罗再次引用8章8到12节，再三强调，显然这很重要。那时写信真的是啊，很不便宜。那时写信可不便宜，就是那时候的那个环境呢，写信也是非常困难的。那这个新约的果效第五点呢，就是有耶稣的慈心、爱心加上善功。希伯来书10章17节到24节说，以后又说，我绝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和不法，这些罪既都蒙了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创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耶稣的肉体。又有一位尊大的祭司治理神的家，并且在心一面，我们已经被基督的血洒过，脱开了邪恶的良心，在身体一面也已经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真诚的心，以十分确信的信前来进入至圣所，又当坚守我们所承认的盼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且当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关于激发爱心，我们说了很多，这是你一直听得到的，爱爱爱，这是真的。但这不是全部，不是仅激发爱就好了。我们激发爱心做善功，老实说，我要告诉你，若你没有善功，你就没有爱。你知道爱心加上善功是什么吗？那被称为慈心，因爱而行善功，就是慈心。查经文就能看到什么驱使耶稣行善功，从没说是受了圣灵感动。耶稣去医治病人，总是说他动了慈心，慈心是充满怜悯的心，他不必被指教去做什么，他只要看到就会因爱而行动。爱不是你看着某件事说我为你难过，爱说来让我来帮助你，慈心说让我来为你做点什么。好，第二大点呢，那个这个更美的新约的第二大点是新约的实行。刚才我们是学的新约的果效，来我们看一下新约的实行。不放弃在基督徒家中的聚集。希伯来书10章25节说，不可放弃我们自己的聚集，好像有些人习惯了一样，倒要彼此劝勉。保罗说不要停止聚会，当时圣徒在哪里聚会？不是像现在在教堂里边，教堂是主后250年才出现的。保罗不是指着你每周来教堂做礼拜，他是说在家里的聚会。大多数教堂礼拜都是一人讲众人听，但初代教会不是这样，他们很坚固，福音能在短时间内传开，是因为他们在家里聚会，每个人都参与其中，各司其职。你有诗歌，我有启示，他来教导，大家都积极分享讨论，这样他们就越来越坚固，很快就有活出生命的见证。我们现在这个小组学习就是这样，就是和这个初代教会的模式，非常感恩圣灵把我们带在了这样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聚会的一个模式里边。现在的教会很多人藏身在人群中，有意思的是，人们口里说不喜欢教会太大，人太多，彼此都不熟悉，然而他们还是热衷那里。为什么？主要是因为他们喜欢匿名感，这样就不必实际去做任何事，可以藏在人群中看不见，然后他们回家，不需要任何改变。但是家聚会就不一样了，什么都瞒不住。聚会时如果你有心事，马上 会被人看出来并被关心，大家相互深入了解，即便对方看起来在微笑，你也能察觉端倪。你们是相连接的，是彼此为肢体的，在你里面的圣灵也在我里面。当与我相连的你的灵低沉时，我能感同身受。25节下半节说，既看见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当日子越来越近，我们应当越来越多聚会。这个当日子越来越近，是指的主耶稣二次再来的这个日子越来越近。新约的实行的第二小点，坚守耶稣的宝血是我们唯一得饶恕的道路。希伯来书10章26节说，因为我们认识了真理之后，还故意犯罪。为着罪的牛羊祭物是不再有了的。我们要记住这本书写作的背景，着重点还不是个体犯罪。希伯来书是写给有着浓厚犹太背景的耶稣信徒，他们承认并接受基督，但是还是固执地抱着守律法。还是习惯性的要去圣殿献祭，只不过是带着基督去，而且他们确实回去圣殿开始献祭等等。所以保罗写这封信告诫他们听着，你们认识了真理之后还这么做，就是故意犯罪。然而为着罪的牛羊祭物已经不再有了，换句话，你重生了。你已经借着耶稣的宝血得救。如果现在你回到圣殿去献公牛和山羊的血，你就是说耶稣没把事情了结。你仍然需要那些公牛和山羊的血继续解决你的问题。你们要想清楚，如果你这样做，就是把耶稣的血践踏在脚下，你就不再有盼望了。因为唯一的盼望在耶稣的血里，而你现在想靠其他的东西，所以对你来说不再有罪的饶恕了，因你已经切断了你得饶恕的唯一道路，这条道路就是耶稣。他不是在讲，如果你犯了罪，来到基督面前，若再犯罪，就罪不可赦。人们用这节经文说这是不可饶恕的罪。作者遇到很多人因这节经文或相关讲道备受困扰定罪。如果这是真的，就跟约翰一书1章9节不符了。约翰一书1章9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仍然需要把这两节经文放在一起平衡。你要看书信的原委是谁在什么情况下写给谁的，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中学习，付诸实践。从这本书我们知道，不要试图建立自己的义，不要试图为自己的罪付代价，不要试图补偿神。别以为万一自己真的搞砸了，去参加一场教会的宣教，收买良心，试着付点代价与神和好，宣教回来一切都会变好。跟某些功德概念的宗教一样，念这段经，付些香火钱等等，这是在建立自己的义，不在于你的所作所为。神饶恕你是基于耶稣宝血和你对那血的信。感谢主，我们今天得救是因着相信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这是真正的福音，不是就像那些，不是要建立自己的义。希伯来书10章27到29节说，唯有恐惧等候审判。和那将要扑灭众敌人的烈火，任何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训而死。他们在对比新约和旧约，并说：“你们要听，在旧约之下，只是 因两三个见证人证明他们做了这事，他们不得连讯而死。那现代惩罚将会更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何况那践踏神的儿子，将他借以成圣的立约之血当作俗物，又亵慢恩典之灵的，你们想他该受怎样更重的刑罚？30节到31节经文说，因为我们知道谁曾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活神的手里是可怕的。这是你当今几乎再也听不到的信息。第二大点，新约的实行的第三小点，新约的核心，活在洁净的头衔里。这个非常宝贵啊，新约的核心，活在洁净的头衔里。我盼望大家认识到新约的整个核心，你被立在这新约里，你就应该活出自由，良心洁净，没有负罪感。既知道我们已被基督的血所洒，就知道自己是自由的。但仅仅在思想上自由是不够的，你需要在行动上自由，能够站在神、人、魔鬼并万物面前说，我是洁净的，这是一件好事。魔鬼来了又能怎样？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这是约翰福音14章30节记载，这是神所想要的。大家也可以宣告，在基督里我是洁净的。这个是非常宝贵的，是真实的，是阿们的。我曾经在一本书里举过这个例，作者曾经在一本书里举过这个例子，说这个例子是你全款买下了一辆车，按理你完全拥有这辆车，殊不知第二天一早发现车子被人拖走了，声称自己对该车有留置权。也就是前主人因欠债而将车子的合法拥有权作为了抵押，你已付全额买下，本来是件好事，现在却突然被人无偿拿走。你不想那样，神也不想，他想买断你，没有其他债主对你有任何留置权。神不想去找你时，你却被撒旦拉到他的阵营，成了他的同伙。这不是神所要的。神想要你的生活有一个干净的头衔，有他需要时可以随时找到我们，而且我们是时刻预备好了的，而不是事到临头还要先清理垃圾。神给你的是一个绝对的头衔，是他生命，是其他生命都没有的。这个绝对的头衔就是我在基督里我是洁净的。这就是新约的特点，让你我活在一个洁净的头衔里，任何时候你都预备好了，随时去做神要你做的事，不必临阵磨枪。否则当你在沃尔玛听到神说去叫那个突然死去的人复活时，你却退到一边说，等等，让我先祷告进食，先让宝血遮盖等等。拜托，你不该这样活，而是立即沸腾起来，说太棒了，人在哪里？让我去搞定。但此时如果你还在定罪感之下，你就做不了，你会犹豫，会退缩。所以呢，我们的新约真的是更美，这就是新造人的特征，就是遇到事情我们就马上去做，去释放那些人。那我们看第三大点，新约的道路。第一小点，住在主里面，就像心意更新一样，是我们要主动去做的。注意这里个词有个主动。约翰福音15章8到9节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请注意，如果住在神的爱里是一个自动的过程，就不必写你们要，这是我们要主动去做的。阿们。作者曾经跟这个卡脑科学专家罗林博士讨论过，不知道你们是否读过他的一本书，书名叫 是谁关闭了你的大脑？我在他的一次讲座时与他见过面，他也来自南非，知道约翰雷克弟兄。我读过他的书，看过他的视频，有些问题想问他。他那时在讲，有些细胞在每晚特定时间会由大脑再生新细胞。他说，人的思想就是这样更新的。我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把这些相关问题写下来递给他。写下来比在人多又嘈杂的情况下提问要好，这样他可以在有时间时安静专心思考。我的问题是，你说人类大脑有再造细胞功能，我相信这是事实。但这个却不能称之为基督徒的心意更新。根据罗马书的12章2节，我们借着心意更新而变化，同时我们被告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意味着思想更新与否在于我们的选择。但这些细胞对自己是否被再造没有选择，完全是一个被动的过程。所以不能被称为心意更新，心意更新会改变生活，而不仅仅是治愈大脑什么的。所以我接下来写道，把它看作是思想更新，而非大脑的无意识行为。你是如何考虑的？他在研讨会上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没有回答。他说他被问到了一个他没想过的问题，他要回去研究一下。他问是谁提出了这个问题，愿意在会后交流。会后我们见面交流，交换了联系电子邮件。虽然我们想保持联系，但都很忙，并没深入交流。我当时给了他一份新造的人，上面解释得很清楚，希望他有听，有开放的思想。我认为他会找到事实真相，因为我们都想要真理。不在乎谁对谁错，我们将更深入心意更新的真理教导。我对此充满期待。在心意更新信息里，我采用了很多他的材料。事实上，他的资料是这方面最好的参考。所以，我们用了很多来展示他背后的科学，以及如何使用这些理论应用在我们的实操模块上。啊，这个作者非常聪明。根据这个专家罗琳博士的这个心意更新的这个说法，他就把这个《新道的人》这本书介绍了给他。所以这也是一个传福音的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因为传福音呢有好多好多的方法，我真的是特别感谢神给这个作者有这样的智慧。那我们看这个新约的道路的第二小点，遵守神的命令就是住在他的爱里，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底线是要住在神的爱里。约翰福音15章，耶稣继续说：“你们若遵守我的诫命，就住在我的爱里。因此，你若不遵守神的命令，你就不住在神的爱里。正如。”经上说，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住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可以在你们里面，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诫命。约翰福音15章13节到15节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你们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奴仆，因为奴仆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耶稣是多么准确和具体。他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而是朋友。”加拉太书4章6节说：“而且因你们是儿子，神就差出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呼叫阿爸父。”注意到了吗？从前是从仆人到朋友，现在我们从奴仆到儿子，重生之前最多就是朋友，重生后贵为儿子了。 耶稣说话多么精准，耶稣那时不能这样叫他们，门徒那时不是儿子。那我们新约下的信徒呢，就是因着信我们成为了儿子，非常感恩，非常荣耀。约翰福音15章15节下半节说，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乃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立了你们，要你们前去，并且你们结果子，听到了吗？没有说你应该去医病赶鬼叫死人复活等，这些本是我们当行的，但它的重点是在结果子，且要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在我的名里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将这些事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世界若恨你们，你们要知道在恨你们一些，世界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把你们拣选出来，所以世界就恨你们。这是20节到24节的经文。你们要记得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奴仆并不大过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我若没有来对他们说话，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现在人们没有借口，话都说明白了，是他们自己选择不要。经上说，恨我的人也恨我的父。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都看见了，也都恨。经文说，但我要从父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实际的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初就与我同在。我已将这些事对你们说了，免得你们犯癫。这就是我一直提醒你们的，不要被冒犯，不要被驱散。人们真的那么做了，人要把你们，经上说，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约翰福音16章1到7节说，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我将这些事对你们说了，是要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我起初没有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现今我往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那里去，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些事对你们说了，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因为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到你们这里来。新约的道路的第三小点，耶稣去对我们更好，这样圣灵就来住在我们里面。耶稣说，我去对你更好，因我若不去，圣灵就不来。然而基督徒仍然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希望耶稣在这里，耶稣说，听着，我在那儿，这对你更好。若我在那儿，这意味着我不能把圣灵留下给你，但我若去，我可以差圣灵回来。这是主耶稣说的，我去，这对你更好，这样你可以有圣灵，我留下来，你所拥有的就只是我，因为耶稣只能一次在一个地方，但现在圣灵可以随时随地的与我们在一起。这里这句话，因为耶稣只能一次在一个地方，这是指的耶稣作为肉身的这个身份只能一次在一个地方，但是主耶稣他是神人二性，他有人性，他也是有神性啊。 这里说的这句话，因为耶稣只能一次在一个地方，这是指的主耶稣是站在这个人性的这一方面，是这个意思。但是大多数基督徒不相信，也不那样行，想着要是耶稣在这里该有多好，耶稣在这会发生什么？这将会是很棒。不，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吗？你只能看着他做一切的事，但因为耶稣去差了圣灵回来，现在耶稣看着你去做一切的事，我不知道你如何想，但说实话，这更好，因为我们得要真去做，所以不论你怎么看，我们必须要知道，只要是耶稣所说的，不论如何都是对的。耶稣说：“我去对你更好。”所以我们要开始行事如同耶稣，这是更好。圣灵在我们里面，不要唉哼叹息。哦，主耶稣啊，你在这里就好了。哦，主耶稣啊，求你降临触摸我。我们要这样那样摇动神的手，使神露面，有他同在等等一些话语。每个人都想耶稣出现，他说：“不。”我去，这对你更好。圣灵在你里面的价值是什么？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说：你生命中的五旬节的意义是什么？圣灵在我们里面对我们更好，为什么呢？你有意识到我们所在的位置比那时跟主在一起的门徒们更好吗？那时他们那时没有重生。耶稣说：“圣灵与你们同在，将要在你们里面。他不会对你说‘圣灵与你同在’，他要告诉你‘圣灵在你里面’，这对我们更好。就是耶稣的门徒，当时的时候，五旬节圣灵没降下的时候，耶稣的门徒他们圣灵还不能和他们在一起。今天我们新约的门徒，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这个非常的宝贵，咱们新约的信徒非常的蒙恩。那第三大点，新约的道路的第四小点，我们自己被祝福，也成为祝福。我们要怎么样活出耶？我们要怎样活出那样的生活？我们要把这个作者呢，告诉我们要把这些经文呢，更多的告诉我们，就是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作者呢说这些经文中有好多的经文说出，就是新约的你是谁。大家在读这个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的时候，可以用一支笔来画出来这个圣经中描述的。新约的信徒，现在我们是谁？可以这样的来读这几卷圣经。如果这样的把这几卷圣经大家用笔画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会更加的坚固，会更加的刚强。因为这些呢都是从经文里边介绍的，我们新约的信徒真正的我们是谁啊？这个呢真的是非常的宝贵。当我们这样去读这几卷经文的时候，我们把它变成可以变成宣告，可以来回应神，回应神。神说的我们在基督里是谁？我们要告诉魔鬼，神口里边的你是谁？要当疾病想要攻击的时候，你要告诉疾病，神口里的你是谁？当今教会呢，已如此女性化，在很多情况下已经被稀释了。教会需要一种态度。说实话，有些教会我想去，是因为他们的音乐，我喜欢他们的态度。我的意思是，他们有脊梁骨。教会得要有态度。当疾病开始在你或你的家人面前蠢蠢欲动，你冷眼看看，反问一句。你要挑衅吗？尽管放马过来，你要有腔调。你说现在轮到我上场，你对这些必须要有态度，你需要有受够了的感觉。 厌恶了魔鬼欺凌你的家人、你的生活、你的健康、你的经济、车、房子，不论什么。我们要有这样的厌倦了这个魔鬼欺凌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用耶稣给我们的权柄来，不让他在我们的家中来搞破坏。作者说，认识我的人知道我一般不为动物祷告，有人写信要我为他们的动物祷告，说实话，如果我有时间，我会为此祷告，但会放到最后，因为有许多人等着带到。如果你有动物需要祷告，这是你操练的时候，在他们身上操练，不一定要写信给我。我爱动物，没多少事比我看到有人虐待动物更让我恼火的事了，因为他们无辜无助，通常反抗不了什么，我对此很憎恶。但同时我没有时间，有人写信给我说，我知道你不喜欢动物，我没说过我不会，只是我没有时间。这不是因为我对他们漠不关心，若他们属于你，他们应该健康蒙福。我不是说就让你的动物死于疾病，你应该发命令吩咐魔鬼离开那动物，不论是什么病。但人们议论说，他反对动物，他不喜欢动物。不，这不是真的。有些动物比人好，你知道这是实话。我只是没有时间，我并不反对。这一段呢，真的是非常给我们教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方法，让我们用基督给我们的权柄发命令，命令这些疾病呀，就是不好的这些是罪的捆绑的。全是离开我们的家人呀，或者是你所爱的动物呀，这些，这是真的是作者非常从神来的这样的启示，帮助我们活出这个新造人的这个生活。再一次，凡属你的都应该是被祝福的，一切所有的动物、物业，不论什么都应该是被祝福的，都应该是正常运作，不应该。你拿到最后的第一周就坏了，除非你买的是地摊货，因为一分钱一分货，那不是魔鬼。我们只是要意识到，但若它属于你，它就应该是被祝福的。阿门。作者有个见证啊，说他有辆车开了多年，当作者换车时，就把旧车给了儿子。儿子呢，开了一段时间，仍然很不错。然后，儿子卖给了不信主的侄子。他拿到车后，第一周就被他弄坏了，第一周就开始冒烟。他问，作者的儿子为什么把这垃圾卖给他？他儿子说，车子卖给你时用行良好，并不是垃圾。作者让儿子告诉他的侄子说，这是因为神帮助我们，使他一直用心很好。当转到不信主的人名下时，神对他不再负责。在作者名下时，车子是被祝福的。作者并不是要这样说，使他得救。作者是想让他的侄子知道，与神同行是蒙福的。我们一起可以写在心里边宣告：与神同行是蒙福的，凡属你的都应是被祝福的。我们不应该担心出去是否车能发动起来，它是应当发动的。为什么？因为它是属于你的。耶稣不是为你能发动汽车而死，不要误解。作者说：“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这些是附带的好处，感谢主。这些不应该是你所要担心的。魔鬼不应该偷走你的钱来帮助你解决像这样的问题。他不应该从你的生活中偷钱来帮你解决健康问题。想象一下，如果你们中的一些人不需要把钱花在医生身上，你甚至不需要增加收入，因为这个不生病就不用。这个花这个看医生的这个费用了吧？他就是在那儿 不会被敌人偷走。想象一下，如果每个基督徒都活出数天的健康，这对医疗保健行业将带来什么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作者很高兴听到他们取消了这种医疗制度，因为作者不会把自己压在保险上与自己为敌。作者不会这么做。作者说：“我与神同行，我有诗篇的91篇，这曾是我曾是这样生活，也将一直这样。神是我们的医疗保障，神是我们的帮助，我们随时的供应。你不用担心是否他今天不上班，不是共同付费，而是单向付费。耶稣已经全部付清。”非常感谢主，那我们这个第15期呢，这个更美的新约，我们再稍微的来回顾一下。它就是三大块，第一大块新约的果效，就是新约的果效就是使我们得自由，恨恶罪，不再被罪捆绑，活在新约的实际里，必然会结出果子，跟随耶稣的教宗，确保安全到达。被分别为圣，新约的果效呢，也使我们被分别为圣，使我们有耶稣的慈心。慈心的意思就是爱心加上善功。那第二大点，新约的实行，就是不放弃在基督徒家中的聚集，接受耶稣的宝血是我们唯一得饶恕的道路。新约的核心，活在洁净的头衔里。第三大点，新约的道路就是。住在主的里面，就像心意更新一样，是我们要主动去做的。遵守神的命令，就是住在神的爱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去对我们更好，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凡事教导我们。我们自己被祝福，也成为祝福。感谢主。那我们现在大家可以跟着来宣告一句，宣告说神
好
是我的帮助，阿门。好，感谢主，
的，
我就分享到这里。